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6月19号， 星期四， 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 我是齐永明， 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拉克政府军与激进分子争夺该国最大的炼油厂。中国三位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反腐活动人士被判刑。中国前高官曾庆红之子在悉尼的豪宅改建引起外界的关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将首次到日本展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伊拉克的局势。星期四，伊拉克军队和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继续在贝吉地区发生冲突。激进分子的目的是控制伊拉克这一最大的炼油厂。目击者看到浓烟在炼油厂上空升起，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在一座建筑物上飘扬。伊拉克安全官员说， 政府军仍然控制着这座与巴格达和摩苏尔之间的炼油厂。美国继续在权衡如何帮助伊拉克打击这些激进分子的选项。激进武装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几个主要城市，并对巴格达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三告诉国会参议院说，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国实施空袭。邓普西说， 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没有履行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组建一个团结政府的承诺。在另一方面，五角大楼淡化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进行军事合作的揣测。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过这个建议。
由什叶派穆斯林控制的伊朗对伊拉克边界不远处逊尼派的推进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几个城市，正在朝着伊拉克首都推进。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一接受雅虎采访时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实施空袭来帮助伊拉克政府。他说， 总统不会允许叛乱分子分裂伊拉克。我不认为总统会坐视伊拉克发生分裂。美国的四艘战舰已经进入波斯湾地区，其中包括一艘载有战斗机和导弹的航空母舰。克里说，正在考虑帮助伊拉克的各种方式，包括使用无人机和与德黑兰合作的可能性。奥巴马总统已经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选项。
我们对任何减少暴力的建设性程序都持开放态度。伊朗总统鲁哈尼说，德黑兰将与美国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恢复伊拉克的安全。但是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和分析师说，将伊朗牵扯进来只会导致伊拉克更多的暴力。这两个邻国关系紧张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曾经打过一场战争。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大卫申克说，德黑兰已经损害了美国建立由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共同管理的民主伊拉克的使命。现在我们能要求他们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这是一个除了想让什叶派统治伊拉克，其他什么也不要的政权。坦率地说，如果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会在伊拉克煽动规模更大、更血腥的内战。
成千上万的人逃离伊拉克北部城市的战火，在卡拉克难民营，阿布卡尼亚说，在他确信安全之前，他不会回到他的家乡摩苏尔。除非局势改善，变得更安全了，否则我们不会返回。一旦打仗的人离开，伊拉克军队开始保护这座城市，局势将会改善。
伊拉克北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迅速推进，给这个地区建立已久的边界带来威胁，也给华盛顿和伊拉克周边国家拉响了警报。
经过将近十年的战争，美国在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拜登说，如果俄罗斯不利用其影响力来帮助制止东乌克兰的分离分子暴力活动，美国及其盟国将让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白宫说，拜登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保证在欧盟领导人下周举行会晤之前保持联系。俄罗斯三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美国和欧盟对一些俄罗斯个人及公司实施了制裁。几个月来，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东乌克兰进行叛乱活动。联合国星期三说，叛乱活动包括杀戮、拷打和绑架，在当地制造恐怖气氛。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马加赞尼说，东乌克兰的局势使得那些陷入冲突中的人们面临困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敦促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停止造成苦难和破坏的活动。他说，现在是放下武器进行对话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当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和菲律宾将于六月下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黄岩岛，菲律宾称帕纳塔格，欧美称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报道说，这肯定会激怒宣称拥有该海域绝大部分主权的北京。美方派出包括导弹巡洋舰在内的五艘军舰参加这次为期一周的海上演习。参加演习的美国军人大约有1000人。演习包括在菲律宾吕宋岛附近进行5次实弹演习。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计划在靠近菲律宾的海域举行这次军事演习是一年一度的例行军演。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6月18号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讲话的时候说，尽管朝鲜继续是美韩联盟的重点威胁，但是美韩联盟还面临其他3方面的挑战，包括进一步扩大韩国的国际地位，第二，加强美韩防务联盟的基础建设，第三，确保美韩联盟能够应对和利用地区性挑战和机遇。关于影响美韩联盟的中国因素，罗素说，习近平不久将对韩国的访问具有非凡的里程碑意义，将有助于促进朝鲜问题上的必要合作。他说，美韩联盟是地区稳定和整合的力量，美国的积极参与对亚太地区有益。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一位重量级的议员说，朝鲜政府的集权本质以及朝鲜社会的孤立状态，致使朝鲜民众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这位议员呼吁国际社会多关注朝鲜人权和难民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三说，朝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该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无法被外界充分了解。他说，美国应该在揭露和对抗朝鲜政府的恶劣人权记录方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是在国会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这番话的。
朝鲜的人权状况仍然非常糟糕，政治犯被奴役，饥饿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徒被监禁、受酷刑和被杀害的程度如此严重，有人说这已经构成了大屠杀。
史密斯说，美国国会高度关注朝鲜的人权记录，近年来已经就朝鲜人权问题举行了至少7次听证会，决策者、专家和朝鲜的受害者本人提供的证词有助于外界了解朝鲜人权状况的真实程度。此外，他还指出，作为朝鲜高度依赖的重要邻国，中国可以在改善朝鲜人权、 尤其是朝鲜难民的处境方面做得更多。
我们听到过很多证词，尤其关于一些朝鲜妇女的证词，这些妇女被贩卖到中国，然后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制遣返回国，他们随后被送入集中营，要么遭遇酷刑，要么被处决。
参加听证会的前美国国际发展署主任、朝鲜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安德鲁·纳茨奥斯说，中国在向朝鲜提供援助的过程中，应该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援助机构进行更多协调，确保朝鲜获得的食品援助可以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
这种协调可以防止粮食援助被特权阶层霸占。如果朝鲜穷人可以得到这些粮食，他们偷越中国边境的动力就会降低。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甄小英、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政府承诺会提升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一起维护南中国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堪培拉与北京的紧密经贸关系会继续约束澳大利亚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的力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伸张主权的力度，在周边国家看来愈发咄咄逼人，澳大利亚政府在总理阿伯特的领导下，最近明显提升了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力度。一星期前的6月12号，阿伯特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声称澳大利亚会努力分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美国不仅为自己，还为许多国家的自由与繁荣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可是美国不必全靠自己来做这些事。
在阿伯特2013年上任前，澳大利亚前任政府曾在2011年与美国达成协议，让美国向澳洲北部的达尔文地区轮调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阿伯特这次访问华盛顿期间，两国政府答应提高国防合作项目的范围和级别。阿伯特说，南中国海不和平，澳洲也不会和平，因此澳大利亚欢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增强国防开支，提高自身的战斗力。美国官员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协助澳大利亚军队添置新的2栖攻击舰艇、 F-35 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然而一些安全专家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发展依然难以摆脱澳中经贸关系的约束。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排第四，澳大利亚超过1/3的出口进入中国市场。前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龚培德5月28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说，许多澳大利亚人担心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
澳大利亚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一些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以不必迁就，也能想办法解决中国引起的安全问题。中国处在那个地区，澳大利亚人跟中国做很多生意。
奥巴马总统在会见阿伯特总理时谈到，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跟中国有巨大的经贸关系，但强调中国应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俄罗斯和越南的关系。越南同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中国和越南围绕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加剧之际，越南和俄罗斯继续加强关系。越南文化节将在俄罗斯开幕，双方在积极讨论使用金兰湾的问题。越南驻俄罗斯大使称，在南中国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方面，俄罗斯给越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星期四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越南驻俄罗斯大使范春山感谢俄罗斯政府以及俄罗斯新闻媒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越南的支持和客观报道。越南和中国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也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范春山对俄罗斯能源界参与开发南中国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表示感谢， 和赞赏。他强调说，开发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内。范春山说，有关越南与俄罗斯合作开采和加工越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问题，越俄两国的合作完全是在越南的大陆架内。我们同俄罗斯公司合作的地区都位于越南领土，越南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是最为有效的一个领域，为越南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是苏联以及俄罗斯帮助越南组建了油气勘探、开采和石油加工领域。目前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型能源企业都在同越南合作开采和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罗斯的有关学者认为，俄罗斯不会因为南中国海的主权政治问题放弃自己的利益。不过，俄罗斯学者和官员都强调，俄罗斯不会参与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不会在冲突中支持任何一方。越南大使范春山说，越南奉行多元化的外交，积极发展同中国、同俄罗斯以及同美国的关系，但对俄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他称，俄罗斯是越南最为可信和最可靠的伙伴，但是在有关越南与中国的主权争端中，越南不会联合一方来反对另一方。与此同时，越南与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也日益活跃。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六艘吉洛级潜艇中的头两艘已经在金兰湾投入越南海军服役。不久前，俄罗斯已经开工为越南建造最后一艘潜艇。金兰湾也成为越南潜艇部队的基地。俄罗斯目前正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并建立潜艇使用和维修设施。金兰湾曾是苏联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在越南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背景下，俄罗斯媒体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再次使用金兰湾。范春山说，过去的金兰湾港现在分成民用和军用两部分。民用部分，越南欢迎所有的大国参与合作，但俄罗斯是首选。范春山说，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俄罗斯排在第一位。目前越南与俄罗斯正在讨论在金兰湾组建两国的合资企业的问题。合资企业将维修和保养所有类型和所有国家的军舰和船舶，越南将邀请俄罗斯的专业人士进驻。范春山说，金兰湾港的军用部分将仅供越南使用，但越南也允许某些指定国家的军舰在满足越南的条件和要求的情况下进入和停靠金兰湾，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拥有优先权。范春山说，越南与俄罗斯加强互动体现在所有的领域。他来俄罗斯当大使三年来，包括梅德韦杰夫、普京等俄罗斯领导人、越南总统和总理都互访过对方。现在双方正在准备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访问莫斯科。从6月25日到6月30日，将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亚罗斯拉夫三大城市举办越南文化节活动。活动中将介绍越南的电影、武术、绘画等艺术，同时还将向俄罗斯宣传越南的旅游服务。范春山说，来越南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也越来越多，越南为此将推出一批新的旅游景点。他说，前苏联曾经帮助越南培训了大批的专业人士，他同样感谢俄罗斯继续为越南培养人才。俄罗斯还将帮助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江西省一家法院分别判处三名活动人士6年半和3年徒刑。这三名活动人士参与了一个敦促政府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北京当局对新公民运动进行了1年镇压，江西省这家法院对该组织成员所做的判决是迄今最重的。刘平和魏忠平被判处6年半监禁，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和利用邪教破坏司法。李思华被判处3年监禁，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有关信息来自这三名活动人士的辩护律师 周泽，他说三名活动人士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提出上诉。江平的律师司伟江说，对三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说法律是可以随便解释了，其实对政治犯就是没有法律。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香港的研究员倪伟平说，对三位活动人士的指控是荒唐的。他说这些人压根儿就不应当被起诉，被判处6年半或3年徒刑，令人发指。中国当局已经逮捕了10多名新公民运动成员。新公民运动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关注腐败和公民权利问题。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勇今年4月被判处4年徒刑，还有几个人也被判处监禁。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后推动反腐败运动，但中国当局仍对力主反腐的新公民运动进行镇压。继续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由于无法确认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否已经像传言那样遭到秘密审判，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和妻子星期四决定近期内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查询核实。辩护律师李方平表示，即便去也不一定能得到确切消息，因为情形比想象的要艰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伊利哈木是位温和但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木今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此前他曾遭遇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限等情况。伊利哈木2月20日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今年2月下旬，维权律师李方平受伊利哈木妻子的委托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申请会见，但遭公安局以涉涉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他会见当事人。近日有媒体报道，伊利哈木的妻子和律师都听说伊利哈木可能已被秘密审判，但都无法确认消息的准确性。而李方平律师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查询也没有结果。伊利哈木的妻子古奈利努尔·艾利星期四下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有听说消息但无从证实，因此中午与律师联系后决定两人会前往乌鲁木齐公安局去亲自查询。他说
这个方面也没有消息，我今天见个面律师，他去乌鲁木齐一趟，那个是讲真的假的我们就确认一下，现在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他们就秘密判的那个是真的假的。他说那个去一趟那个乌鲁木齐公安局，然后那边那个是怎么样的。然后
古宰利努尔表示，从伊利哈木1月被带走后，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伊利哈木的消息，现在传来他被秘密审判的传闻，让他感到非常担忧和恐惧。他说
他就一直那个现在5个月多嘛，一点都没有消息，他们新疆那边有什么法律我也不知道，他们就秘密那个判断的那个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家人，为什么没告诉那个律师。
伊利哈木的律师李方平在微博上说，曾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公安局，最后有人接了电话但不能证实。李方平星期四傍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敢相信也无法确认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有关伊利哈木已被判刑的消息，因此在安排前往乌鲁木齐再次查询，但他表示不抱太大希望。李方平说，
伊利哈木的太太古赛雷鲁尔的话，我们见了一个面，他也一直在哭泣，他也跟我一样的，不愿意相信，但不能确认，但也不能排除。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安排乌鲁木齐的行程。哎呀，这个事的话，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去做，但不见得的话，去了的话就会有所谓的结果，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态的话，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记者星期四下午多次致电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最后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表示不了解情况， 而主要领导都在开会，因此无法联系。记者也多次致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反对任何暴力的伊利哈木一贯主张维汉对话，解决新疆民族矛盾，多年来为维族人呼吁争取更多的权益，也是媒体在报道新疆问题和维汉民族矛盾时时常采访或援引的对象。去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的汽车撞击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伊利哈木曾提出疑问，外界分析这令当局十分不满。今年6月16日，乌鲁木齐法院对北京10月28日驾车撞击袭击案一审判决，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外四人刑期不等。新华社的报道称，他们被控为北京天安门前撞击金水桥事件提供了资金。伊利哈木被逮捕一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外人权和维人组织批评这是对温和的维族维权人士的打压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中国消息。四川省一位县级官员遇枪击身亡。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报道，四川省甘孜州新隆县政法委维稳办公室副主任张伟6月14号被人开枪打死。据报道，经警方侦查，新隆乡通宵乡新隆县通宵乡藏族男子写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目的是报复政法干警，现在已经潜逃。新隆县公安局已经发出通缉令，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拿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将奖给50万人民币的奖励。再关注其他方面，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和儿媳蒋梅，200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以3000万美元购买了一栋百年豪宅，近来正在进行推倒重建的工程中。重建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这座面对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大桥的具有106年历史的建筑再次成为媒体注意的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18号报道说，当初曾伟夫妇申请以造价450万美元的5层楼现代水泥结构取代这栋位于派伯角、被称为克莱格歪木尔的豪宅时，曾经引发邻居和政府官员的惊恐，认为新房子太过庞大，外观也不具吸引力。报道说，澳大利亚大量依赖中国进口的煤矿和铁矿，不过从伦敦到曼哈顿再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钱的中国权贵正在买进全世界最好的房产，澳大利亚的房产价格也有飙涨的情形。悉尼房价至3月底为止，一年来的涨幅是15%，这让当地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瑞士信贷估计，悉尼有18%的新房子和公寓买主是中国公民。华盛顿邮报说，瑞士信贷分析师戴米恩·博伊告诉其客户，澳大利亚年轻一代已经无法负担房价，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必须租房子。不过，曾伟的财富由何而来也引人好奇。澳洲《悉尼晨报》2010年4月曾经报道，曾伟和蒋梅夫妇因通过购买这座澳洲第三贵的房产而获得投资移民签证。2月中，海外中文媒体广泛报道博讯独家消息，称接近中纪委消息说，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杰敏对中共中央专案组交代，为讨好曾伟而利用职权出资为他购买悉尼的房产，不过这个消息未获证实。拆掉一个状况完好的历史建筑引起了很多当地民众的不满，曾伟曾经3次申请改建都被当地政府拒绝，但他的律师为他提出了上诉。 悉尼晨报2010年底报道说，改建计划经过些微调整后终于获得批准。由于房子的主人与前中国领导人有关，这座位于当地被称为富豪街的房子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的观光景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注意到，不时有游客以它作为背景拍照，当地居民为之侧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9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是齐永明，继续来报告相关消息。我们看看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宠物食品安全的消息。美国有6200万家庭养宠物，今年美国人的宠物食品消费将超过$226亿。对于他们来说，宠物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来自中国的宠物食品安全问题是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的关注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最近几年有1000多个宠物狗死亡与来自中国的宠物食品有关联。一些宠物商店上个月决定逐步停止销售中国宠物食品。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体制的问题。
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告诉我们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包括他们生产的药物等等，那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赌博。
去年美国农业部宣布可以从中国进口加工鸡肉，这也是这次听证关注的焦点。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积极与中国合作，对加工设施进行检验。但是史密斯众议员说，
除非你能够在不事先宣布的情况下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这些加工设施，否则你很可能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听证还讨论了如何改善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中国则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网络间谍战已经悄然拉开帷幕。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受害者都有哪些？美中网络间谍战又会损害谁的利益？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中网络谍战之四，谁是受害者？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5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的起诉书，很显然，美国西屋公司、太阳能世界工业公司、美国钢铁公司、阿勒格尼技术公司、美国铝业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中国军方商业间谍活动的直接受害者。起诉书中提到的入侵网络系统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几年前，其中包括盗取西屋公司2010年当时正在中国建造的一个电厂管子的规格，同时也偷看了公司决定与中国公司其他业务的高管之间的敏感电子邮件。美国之音试图联系这些公司，但是他们都不接受采访。美国铝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据我们所知，在几年前发生的这起事件中，没有什么关键性的信息受到影响，确保我们的数据安全是公司的优先考虑，我们将继续投入资源来保护我们的系统。钢铁工人联合会表示，我们认为这件事令人不安，并严肃对待。受到中国黑客侵袭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公司。根据加州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最新报告，中国军方的一支部队从2007年起开始攻击西方政府机构和国防外包商的网络，主要针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部门、防务承包商以及航天和卫星产业研究机构的网络。除了直接受到网络袭击的公司和机构以外，还有一些美国大公司虽然没有受到中国黑客的袭击，但却是美中网络谍战的牺牲品。在司法部起诉了5名中国军官的几天之后，中国宣布所有外国公司都必须进行一个新的安全测试，任何没有通过的产品或是服务都将被禁止。这个检查涵盖所有行业，包括通信、金融与能源业。中国还禁止政府电脑安装微软视窗8的操作系统。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将停止使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贝恩宇公司以及策略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指控谷歌、苹果、雅虎、微软、脸书等美国大公司与美情报机构狼狈为奸，参与国安局的棱镜项目监视中国。
Most directly in China.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IBM has lost contracts.
分析人士认为，受影响的不仅是这些公司，还有一般普通老百姓。
American companies mostly are the big ones that are the targets.
美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大公司以及成为袭击目标的大公司，他们都有股东，大量的人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这位教授认为，现在受到伤害的是美国公司，但是中国的公司以及那些与这些公司有关的中国人的财富也会受到损害。
也许中国没有我们这样的股东结构，但是一些人的财富将受到影响。这些人往往是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有权势的人，尽管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但是他们仍然会受到伤害。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如果得不到制止的话，会带来长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只局限于美国。
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经济体都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坦率地说，它也会让美国的下一代人处于经济上的劣势。
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海登将军警告说，中国的间谍行为其实也会伤害到他自己。
我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受到限制，将会给美国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且对中国也是如此，因为美中关系会跌到谷底。
在受到美国的指责之后，中国当局表示，中国才是美国网络盗窃和网络监控真正的受害者。斯诺登泄密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侵入过中国最大的手机和因特网服务提供商之一的中国电信公司，以及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的电脑系统。美国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在美国经营。随着美中因为网络间谍战的继续所展开的互相报复，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和人被卷入其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香港真普选联盟近日希望在 YouTube 上投放宣传6月22号全民投票的政治广告被拒绝的一事，谷歌作出回应，表示公司非常重视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目前真普联投放政治广告的争议获得妥协性解决，不过真普联坚持说 YouTube 仍然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记者星期四上午获得的谷歌公司发言人就真普联政治广告被拒一事的声明说，我们十分重视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在符合当地法律包括香港的情况下，我们欢迎在 Google 各个平台上投放政治广告。此前推动无筛选特首选举的真普联6月16日发布新闻稿，对美国谷歌公司拥有的 YouTube 拒绝发布该组织制作的一个呼吁香港市民参与和平占中运动发起的622全民投票表示诧异，并谴责 YouTube 因接受中国不合理的网络审查政策而拒绝接受宣扬民主理念的广告信息。真普联表示，原定在 YouTube 上发布这则宣传短片，希望争取最多的市民以票发声，表达争取真普选的决心。但是真普联6月15日收到 YouTube 的电邮通知说，短片因包含关于中国较为敏感的政治信息而无法予以发布。负责谷歌公司公关的香港一家公司的相关人士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证实，此事已经得到解决， 真普联的政治广告近日内就会在 YouTube 上发放。而真普联的项目经理黄俊杰向记者表示，真普联从与 YouTube 沟通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的办事处得到通知说，只要真普联在选择广告投放地区时不选中国大陆，宣传622投票的短片便可上网。谷歌香港公关公司这位不希望被引述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最初拒绝的原因却是因为投放地区的选择上。真普联的黄俊杰说，
回复是我们因为将中国大陆放在哪个 target audience 投放地区的清单上，所以呢YouTube 建议我们将中国内地从这个清单上移除，再试试看。然后我们昨天已经把中国内地从清单上移除也再试了一遍，现在等候 YouTube 第二次的回复。
黄俊杰表示，尽管真普联为了宣传622全民投票同意接纳了这个安排，但是仍然认为 YouTube 没有合理理由拒绝真普联的政治广告在中国大陆播出。他说，
我们因为要为了这在香港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中国内地从清单中移除出来，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合理的原因禁止我们把那个广告投放在中国内地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合理的原因禁止我们这样做。
真普联16日的新闻稿介绍说，他们制作的宣传短片由召集人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真普联成员组织的议员代表以及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大律师出演，敦促市民参加622全民投票，并支持真普联的三轨方案。目前由于承办和平战中运动针对民间政改方案622全民投票的港大民意研究中心的电子投票系统近日遭受国家级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强势黑客攻击，造成系统瘫痪，迫使和平战中和港大民研计划星期三宣布启动应变计划，将原定6月20日举行的全民投票延长到6月29日，并增加纸票投票的安排，甚至不排除在7.1当天加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将首次在日本展出，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也将随同访问，这将是台日1972年断交以来最高层级的文化交流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项名为《神品至宝》的展览总共有231件来自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其中包括从来没有对外借展的镇院之宝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表示，日本国会2011年通过保护海外文物的法案之后，日本几乎请全国之力向台北故宫借展，双方就展览的细节进行了3年的协商。
日本方面的借展包括了媒体朋友、政治人物、外加博物馆已经向我们表达了要借展，开始讨论展览的细节，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一件，那哪一些文物是跟能够感动日本的观众的，哪一些文物是跟日本的文化可以有串联的。
冯明珠还透露，神品至宝预展的票已经全部秒杀，可见日本观众非常喜欢故宫的珍贵文物。日本对于书法也展现了高度兴趣，指明借展苏东坡《寒食帖》、王羲之《大道帖》以及黄庭坚《书七言诗》等书法。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也将担任这次展览的荣誉团长，除了出席本月23号在国立东京博物馆的开幕茶会之外，也将赠送一些相关的书籍给日本3.1地震灾区的学生。 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认为，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透过这次的故宫文物交流将变得更加紧密。
那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故宫的文物开启中华民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也相信通过这次的展览，这个文化展览的合作交流，因为他们会回馈我一个展览，在2016年会在故宫南院展出。
冯明珠还指出，因为故宫文物所衍生的文化创意商品也将透过这次展览介绍给日本的观众，让他们认识到台湾的文创软实力。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政府要体认在国家外交困境的情况下，故宫应该成为国家开门的钥匙。龙应台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应该有很亲密的文化外交关系，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希望这次展览能让日本政府和人民体会到，台湾有饱满的文化，公民社会，尤其公民社会对于日本三一大地震所展现的同情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神品至宝展分别将于6到9月在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展出，以及10到11月在九州国立博物馆展出。这将是台湾和日本1972年断交以来最高层级的文化交流活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从1990年开始借展文物到法国、美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家。这次在日本展出文物，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览。此外，基于对等互惠原则，日本方面也将于2016年借展台湾150件文物，其中包括了68件国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6月18号，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国家档案馆为新公民举行入籍仪式上推动移民政策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这次入籍仪式上，共有来自44个国家的50名移民宣誓入籍。米歇尔·奥巴马对新的美国公民表示祝贺：“
你们现在是公民了，太酷了！”
民主党主控的参议院去年通过了全面移民改革法案，但法案在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搁浅。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希望国会能够通过这项法案，但成效甚微。奥巴马夫人在演说中提到，美国的新兴企业中有1/4是由移民创立的，有3万永久居民在军中服役。近50年，美国国内1/4的军人生于国外。他说，对于美国的不断强大，移民功不可没。
Yet, today here in Washington, folks are still debating.
但是在今天的华盛顿，仍有人在辩论是否应该修改我们的移民制度。虽然几乎人人同意这个制度已经失灵，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的丈夫已经把这项问题列为立法议程的头等大事，他不会放弃，因为最终这场斗争不仅事关抽象的原则，他还事关活生生的人。
国土安全部部长杰伊·约翰逊带领新公民宣读了誓词。仪式结束后，奥巴马夫人走下台，与新入籍的公民拥抱并握手。美国之音未知唐福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新的倡议，保护太平洋部分海洋不受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损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多年来，科学家和环保人士警告说，人类活动导致海洋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污染和过度捕捞。但是政治领导人缺乏行动意愿，奥巴马政府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奥巴马总统周二宣布，他将指示联邦政府建立一项国家战略， 打击太平洋海域的非法捕鱼和污染。
污染危害海洋生物，过度捕捞威胁整个物种，以及依赖这些物种作为食品和生计的人。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耗尽海洋的资源，我们不仅仅是浪费人类最大的宝藏之一，还切断了世界食品的主要来源和经济增长，这其中包括美国。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我们的海洋会议期间，播放了奥巴马总统的讲话录像。一些可能的措施，比如禁止捕鱼和对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工业勘探，预计将在华盛顿引发政治斗争。
我将使用总统的权力来保护我们最珍贵的海洋景观，就像保护我们的山峦、河流和森林一样。
好莱坞影星迪卡普里奥是一位环保主义者，他支持这项努力。
每年数十亿人依赖海产品作为蛋白质来源，然而我们未能保护这些重要的水域。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努力来拯救我们的海洋，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鲨鱼和海豚，而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
国务卿克里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国际海洋社区成员、政府部长、科学家和倡导人员。
我们今天收到超过14亿5000万美元的行动承诺，所有这些都将用于保护海洋的努力。
克里还宣布，为争取足够的国家以批准国际港口法的努力取得了进展。这项立法将防止非法捕捞的鱼进入市场。奥巴马总统的建议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生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称中国第一善人的陈光标又出奇招了，他到底有什么招数？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陈光标16号在《纽约时报》打整版广告，要寻找1000名美国穷人及流浪汉吃免费午餐，餐后每人赠送300美元。找1000个穷人在纽约绝不是一件难事。就在下城疾驰公园外，安东尼·肖和他的家人不仅要去吃这顿免费午餐，领这份钱。
他应该带我们去中国。
他把自己跟雷锋并列，并还扯上了中美关系、富人形象、南京青奥会以及对中国经济的高谈阔论。对于来自佛罗里达州、在纽约无家可归已经3个月的安东尼·肖一家来说，眼下能获得的任何帮助都是盛夏之风。
我们非常感谢。
他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报名登记。
他完全不必这样做，但他做了。
不过，这位在公园乘凉的李先生，虽自称是打工的，但似乎对经商之道认识颇深。
他利用这样来影响他做他的生意，啊，这名声啊，但名声开了，你他的对他的产品啊什么的要了，你投资他了，得想他了。想去他们他的钱呢又回到他的手里了。
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许多慈善组织常年靠着一套明确规则苦心经营，看到登在信誉卓著媒体上这样吸引眼球的广告，也不禁一时语塞。索特罗是纽约福音推展会的牧师，可能因为他也是做慈善工作的，所以对同行的行为挑剔得格外仔细。他指着广告问道，
谁是慈善组织？我惊讶的是，美国的慈善组织并没有在这里点出来，应该点出来，谁是与他合作的美国慈善组织。
他的挑剔好像还不止于此。
这个穷是什么意思？美国跟中国以及海外有很大不同，美国的穷人可能对他们来说并不算穷。
美国人对广告上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无法理解，但对这样的词他们是不陌生的。
让世界充满爱，昨晚我们也谈到了。
是那位女士给我们祷告时说，要让世界充满爱。哇，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时事经纬每天都在下午的五点就开始播出，连续播出五个小时。这次节目到此结束，我是齐永明，现在和您说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四，伊拉克军队和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继续在贝吉地区发生冲突。激进分子的目的是控制伊拉克最大的炼油厂。目击者说，看到浓烟在炼油厂上空升起。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在一座建筑物上飘扬。伊拉克安全官员说，政府军仍然控制着这座位于巴格达和莫苏尔之间的炼油厂。美国继续在权衡如何帮助伊拉克打击激进分子。激进武装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几个主要城市，并对巴格达构成威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三对国会参议院说，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国实施空袭。美国副总统拜登说，如果俄罗斯不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帮助制止东乌克兰的分离分子暴力行动，美国和其他的盟国将让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俄罗斯三月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美国和欧盟对一些俄罗斯的个人和公司实行了制裁。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说，东乌克兰的局势使那些陷于冲突中的人们面临困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现在应该放下武器进行对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巴勒斯坦的武装正在协助寻找三名失踪的以色列青少年，据称他们被哈马斯激进分子绑架。阿巴斯星期三表示，巴勒斯坦当局要像保护所有人的生命一样保护这三个人的生命。但是阿巴斯同时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利用绑架事件打击巴勒斯坦人。他说，巴勒斯坦人不能承受与以色列的对抗。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和菲律宾将于六月下旬在南中国海黄岩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纳塔格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报道说，这肯定会激怒宣称对大部分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的北京。美国将派出包括导弹巡洋舰在内的五艘军舰参加这次为期一个星期的海上演习，美国军人大约有1000人参加。美国军方发言人说，计划在靠近菲律宾的海域举行的这次联合演习是一年一度的例行军演。中国江西省一家法院分别判处三名活动人士6年半到3年的徒刑。这三名活动人士参与了一个敦促中国政府官员公示财产的运动。北京当局对新公民运动进行了一年的打压。江西省这家法院对这个组织的成员所做的判决是迄今为止最重的。有关判决的信息来自这三名活动人士的辩护律师。这位辩护律师说，三名活动人士现在要决定是否提出上诉。这位律师还说，对这三个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中国四川省有一位县级官员遇枪击身亡。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当地公安局发布了通缉令，并且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将给予50万人民币的奖励。伦敦一家公司对亚洲大学发表了评级报告，日本的东京大学名列首保，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金砖国中第5、第6。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